四爷胤禛带着杏音和尚直奔酒楼而去。这酒店掌柜的见这二位爷气度不凡，不敢怠慢，连忙上来照应。哎呦，二位爷来了，您二位楼上请，楼上是雅座，僻静一些。胤禛也不理会他，只顾站在那里听那个女子唱曲儿，一曲终了是满堂喝彩，有扔赏银的，有起哄叫好的，也有些不三不四的酒徒言语亵渎，故意挑逗的。胤禛因为心里有事儿，见这里实在是太乱了，就随手拿出了一锭银子，大概有20两的样子，扔给了掌柜的。哎，这卖唱的女子也包了，叫她到楼上雅座去唱。说完也不等掌柜的答应，带着杏音径自上楼了。掌柜的一看这位客官出手这么阔绰，赶紧吩咐伙计给二位爷上茶上酒，好一通忙活。刚把这二位爷安顿好了，门帘一挑，那个女子手抱琵琶款款地走进来了。她先给胤禛蹲了两个万福，说奴婢文三娘给爷请安了，请爷示下要点唱什么曲子。胤禛一听说她姓文，不由心中一动，他仔细盯着这个女子上下打量，看得那个女子是又羞又恼，可是又不敢发作。胤禛把她打量了好一会儿才说，文姑娘，你唱得很好，我有一位朋友填了一首南乡子，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唱，不知你能按词演唱吗？
回爷的话，小女子懂得南乡子这牌子，唱是能唱，只怕记忆不精，难中爷的心意，请爷将这歌词示下。
好，能唱就好。胤禛一摆手，让杏音去取了笔墨纸砚，他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完之后递给了那个卖唱的女子。谁知道这个女子不看还则罢了，当她看了这首词，却脸色苍白，手足颤抖，不言不语，也不弹不唱，呆在那儿不动了。胤禛心如明镜，他刚才写的这首南乡子词啊，乃是当年胤禛所填，因为他写的有点轻薄，不敢外传，可是却被四爷瞧见过。今天四爷写出来了，那是有意试探。前些天他不是去探望十三弟了吗？胤祥交代过他，说郑春华已经被救出来了，住在通州，由十三爷府上的老管家文七十四照应着。第二天四爷就派人去找他们了，可是家人回报说十三爷犯事之后不久，这里常有人来骚扰，文老头和那个女子早就走了，至于他们去了哪里没人知道。今天在酒楼中，四爷偶然听到了这清歌妙音，就动了心思，如此歌喉，如此板眼，没经过大内乐师的调教，那是唱不出来的，而且他唱的又是胤禛写的词儿，那不是郑春华还能是谁呢？于是这才有了这进一步的试探。此刻胤禛见郑春华呆在那里，他又有意地催问了一句，哎，文姑娘，你怎么不唱呢？那女子突然泪流满面地跪下了，这位爷，奴才斗胆问一句，这词儿您老是在哪儿见到的？胤禛正要答话呢，门帘一挑，那个帮女子收钱的老汉进来了，他抢前一步跪倒在地，四爷，老奴才文七十四给四爷请安了。四爷一听他就是文七十四，十分高兴，
哦，感情你就是文七十四啊？哎呀，叫我找的好苦啊。哎，听说你们搬了家，也没人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我还以为你们回山西老家了呢。文七十四恭恭敬敬地说，四爷，这可真是一言难尽呐。自从十三爷犯了事儿，我们在通州就住不下去了。后来有传言说顺天府要来抄家，所以我就带着他跑出来了，想投奔四爷您的。可是去了几次都被门上的人给挡回来了。我一想也难怪人家不让进呢，一个像叫花子似的老苍头子，门上的人怎么敢去惊动四爷您呢？实在没法子了，我们只好隐姓埋名，在这酒楼里卖唱糊口，等着十三爷的好信儿。四爷明知故问，哦，原来如此啊！哎，这个女子是你的女儿呢，还是儿媳妇呢？文七十四赶紧摆手说：“哎呦，爷您千万别这么说呀！她既不是奴才的女儿，更不是奴才的儿媳妇儿。”说出来奴才有罪，请四爷明鉴。那个女子听到这儿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奴婢正啊，不，文三娘叩见四爷。这还有什么可问什么可说的呢？四爷的猜想被证实了，面前这位形容憔悴的女子正是那个被太子玩弄之后又要杀死的贵人郑春华。一时间天家的体面、父皇的名声、祖宗的规矩、朝廷的王法、二哥的卑鄙、十三弟的嘱托、郑春华的苦命全都涌上了胤禛的心头，他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忽然四爷想起了父皇那个放太甲于同宫的考题，想起了今天晚上二哥胤仍办的这件犯禁的事儿。如今朝廷上下都在议论胤仍要东山再起，胤禛是根本不相信的，可是父皇这个题目出的又让人不能不猜测。今天晚上他让贺孟照去皇上那儿自首揭发，用意很深，一是借此机会让贺孟照出头去探探皇上的口风，如果皇上真有重立太子的意思，就不会重责胤仍；假如皇上没有启用太子的意思，那这个状子一告，就会把胤仍彻底打垮，扫清了自己继承皇位的一大障碍。今天偶然的机遇又得到了这个郑春华，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女子都会成为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想到这儿，胤禛开口说话了，这酒楼人多眼杂，不是说话的地方，文七十四啊，你们今夜随我回府，明天呢我叫人给文姑娘买张度牒，你暂且带发修行吧。老四是个精明人，他知道阿哥党的人对郑春华也念念不忘，并没有撒手不管。虽然听说郑春华抱病死了，但是他们还是将信将疑的。眼下虽然已经是半夜三更，怎能保证在街上不出事呢？所以他让郑春华坐上自己的大轿，自己则仍然穿着便装和杏音和尚一起徒步而行。四爷的这个顾虑还不是多余的，一行人刚刚过了金鳌玉洞桥，杏音赶上一步小声说，四爷小心点，有人跟踪。四爷一听不由心中一惊，啊，果然有人跟踪，而且来得好快呀。如果今天晚上郑春华被人从我的大轿里抬走，
那明天一早就会变成轰动京师的特大消息啊，我老四恐怕就全完了。他抬起头来往前一看，前边有四个彪形大汉已经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全是双手掐腰，黑怕蒙面，只露着两只贼亮的眼睛。往后一看，还有大约六七个人呢，也已经呈扇形包抄上来了。一见这个阵势，四爷心中更是紧张了。杏音却微微一笑说，四爷放心，有青猴在这儿，咱们吃不了亏。一边说一边大步向前，略一拱手说，哎，前边是哪条道上的朋友啊？幸会幸会。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大汉冷笑一声说，哼哼，少废话，爷们和谁都没交情，拿出500两银子来，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如果说半个不字，爷们连钱带人全都要了。杏音坦然的一笑说，嘿嘿，好，还痛快，不过兄弟身上今儿带的银子不够啊，且放我们回家，明天兄弟在嘉宾楼设宴款待各位，500两银子一钱不少，如何？那个大汉一撇嘴，呵呵，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明儿个你要不来也找谁去啊？这样吧，把他们压在这儿，你回去取银子。杏音仍然在戏弄他们，哎，老兄，还都是江湖中人，你这话说的就不仗义了吧，我要是不愿意呢？这大汉一听，把眼睛一瞪，那就先请你尝尝我铁掌的滋味。杏音和尚上前一步，挺起胸膛，面带嘲讽的一笑说，嗯，好好好，这法子不错，我还真有点皮肉发痒了，来吧，打吧。那个大汉不由分说猛窜上前，运足了力气，向着杏音的前胸轰了一下就是一拳。他心想，老子这一拳非打得你吐了血不可。可谁知道这一拳下去，就听那声音都不大对头，应该是噗，可是他这声音呢，是咚，好像是打在了铁梁钢柱上一样。杏音和尚纹丝没动，那个大汉却甩着手腕跌跌撞撞的往后倒退了十几步。其余三个人见势不妙，一齐拥上前来，左拳右掌乒乒乓乓对着杏音乱打了一通。那杏音仍然是稳如泰山的站在那里。这么一来，四爷胤禛可真急了，一来呀，他怕杏音双拳难敌四手吃了亏，二来呢，这京师重地，半夜三更的在这打架，那也是犯着尽力的，万一遇上点巡夜的兵丁，自己轿子里坐着个郑春华，这也说不清楚啊。可是眼下弄不清对面贼人是强盗呢，还是哪个阿哥府上的勇士，所以他不敢叫杏音的名字，灵机一动喊了一声，青猴，你怎么不还手啊？杏音戏耍几个大汉正在兴头上呢，听四爷一声招呼，也喊了一声，爷，不是我不还手，我是怕开了杀戒。一边说一边运力于两臂，左右同时出击，两个大汉被推出五六尺远，咚一咚栽进了河里了。另外两个还没醒过神来呢，杏音又是一手一个拧住了他们，提溜起来快步走上桥头，冲着后边上来救护的几个人喊着，哎，凭你们这点不起眼的本事就想走黑道吗？那你们把尸体拉回去下酒吧。说着手一扬，两个大汉被抛向空中，
吧唧一下，
当场就摔死了。杏音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小子们，来见识一下爷的功夫吧。
说着话，他举起手来，在桥头那个石狮子的脖子上这么轻轻一抹，哎呦我的天哪，那个狮子的头竟然被他给抹掉了，咕咚一下滚到河里去了。这几手杏音谈笑自若，出手如电，招招相连，只在瞬息之间，后边的人早就吓傻了，连那两个被摔死的尸体都顾不上收了，撒腿就跑啊。杏音和尚护着大轿继续前行。文七十四走上前来说，杏音师傅，老汉活了这么大年纪，还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哎，你有这样高的功夫，为什么不抓个活口呢？杏音狡猾的一笑说，
嗨，老人家，你想过没有，抓个活口是送官治罪呢，还是私设公堂呢？那不等于是给四爷添了麻烦吗？于是几个人不再说话，赶紧打道回府。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夜胤禛几乎是通宵不眠，他让人在后花园远离书房的一个角落里收拾出一座小院，安排了郑春华，派了四个丫头去服侍他，门上又安排文七十四看守，下令一切起居饮食、置买传话等等事情全由文七十四直接找管家，家人仆人任何人不得进入这个小院。这么一来，郑春华终于又有了一个安全保险的藏身之地了。这天晚上四爷没睡，还有人也没睡呢。谁呀？太医贺孟照呗。刚才啊，胤禛逼着他私传夹带往外边给灵甫送信，却不料在出宫门的时候被四爷胤禛查出来了。当时他确实吓得是肝胆俱裂，心想这下可完喽，碰上了这位铁面无私的王爷，我还能有命吗？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四爷竟然是那样的仁慈，那样的宽厚，那样的体恤下情，一千两银子买回了一条小命，让他去找皇上自首告发。有道是首告者无罪，立功者受奖，这趟进宫见驾没准还能得到点彩头呢，最起码也不会有什么大罪。有了这个想法，他贺孟照能睡得着觉吗？他知道皇上如今住在畅春园里，而且老人家有早起的习惯，要是去晚了，皇上和大臣们一开始议事，那他这个太医院的六品供奉就别想见到皇上了。自己今天见皇上要说的事儿，关乎社稷，非同小可，而且是一时一刻也耽误不得呀，晚一步走漏了风声，他这个首告的人就成了同案犯了。所以他左思右想，今天晚上是不能睡觉了，得提前去等着。于是他回到家里换了衣服，便打马扬鞭直奔畅春园，要赶早见驾。还算不错，门上的太监通报进去之后，侍卫张五哥出来了。哟，贺太医啊，你有什么事儿要见皇上啊？贺孟照赶紧回答，回张军们，下官有十万火急的事儿，必须立刻见到皇上。这事儿呢，他也不好在这儿说，请军们见谅。要不是事关重大，您想啊，我一个六品供奉怎么敢惊动皇上呢？张五哥一听，他说的有理，点了点头，领着贺孟照进了园子。 路上贺梦照瞅瞅附近没人，这才悄悄的把昨天晚上二爷如何害病，自己如何被二爷叫进去瞧病，二爷又怎么逼他吓他让他带出一张字条交给灵甫的事儿，大概说了一遍。最后还说，这事儿要不告发，我就有欺君之罪呀。不过这个贺梦照还算有点小聪明，他把被四爷逮住四爷又把他给放了，而且给他出了主意的事儿瞒住没说。为什么呢？嗨，他要是把这事儿一说，不但自己这趟进宫成了假的，四爷他们也不得安宁啊，等于是把四爷也给连累了。张五哥听了贺梦照的话，知道这事儿事关重大，不能拖延，便连忙领着贺梦照来到淡宁居求见皇上。但是到了门口啊，他没让贺梦照进去，而是自己先进去禀报了。今天早上康熙皇上的心情特别好，因为魏东亭派人给皇上送来了一份特殊的贡礼。张五哥一进殿门，皇上就兴奋地说，哎呦，五哥你来的正好，快过来看看东亭送来什么了。张五哥顺着皇上手指的方向一看，哦，原来这一大溜十几个黄布口袋里边装的都是粮食。他走上前去打开，伸手抓出了一把，原来是大米。可是仔细一看却不免吃惊，这米晶莹剔透又微红似玉，细长的米粒形如纺锤。张五哥虽然是农家出身，可是这样的好米他还从来没见过呢，放到鼻子底下一闻，清香扑鼻。哎呀，皇上，这是上好的精米呀。康熙高兴坏了，哈哈哈哈，五哥还真让你给说着了，这是精米。不过你可知道这精米是哪儿来的吗？这是朕亲手培育的，如今它遍布江南各省，连两淮都种上了，一年两熟，两熟，你知道吗？张五哥伺候皇上少说也有十几年了，平日里不是见皇上忙得不可开交，就是见他气得手足颤抖。今儿个五哥还是头一次见皇上这么高兴呢，简直成了个大孩子了。见皇上高兴，五哥的心里也跟着特别的高兴，但是转念一想，不行，我今儿来见皇上是干嘛来的？是领着贺梦照来的。贺梦照干嘛来了？他是要向皇上禀告胤禛传递夹带的事儿。皇上还正在高兴呢，要是贺梦照进来说了那件事儿，皇上准又得生气。哎呀呀，这可真是难办了，我究竟该如何是好呢？